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否有利于中国。前 FBI 局长科米坐镇国会通俄门调查，如何再掀政治风暴。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外交委员会资深研究员黄延忠教授，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美国将退出全球195个国家参与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决定在美国引起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川普的决定体现了务实和美国优先的精神，反对者则痛批川普选择孤立主义，放弃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刚刚宣布退出，中国就立即重申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连串的动作被认为打脸美国的意味明显，也让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成为捍卫巴黎气候协定的新旗手。那么美国频频收缩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是否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成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领军者？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从大面让我们来看一下，陈伯公先生，你觉得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否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为什么？
我想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并不利，因为目前的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最有利。作为崛起的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的超级大国，在这个协定中，中国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因此它享受的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在未来13年内继续的碳排放量，尽管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量国家，而美国作为第二大碳排放量国家，从现在开始就要减低它的排放量，而且在这个每年对这个协定支持的资金中，美国出1/4，1000亿美金中，美国要供应750亿。美国退出之后，这笔资金的来源如何解决是个大问题。中国有没有这么慷慨？另外，美国退出之后，它在传统产业将加强对中国的竞争，使中国超前美国落后，这样一个现象可能会颠倒过来，所以对中国不利。
好的，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从这个环保、从气候变迁的角度来看，对谁都不利，对中国不利，对世界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全球啊碳排放的这个第二大国家，这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5%。美国的退出，本来这个事情就很不容易，现在美国退出，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洞。谁来补？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台前，所以这个美国退出以后，中国马上要重申他要这个继续履行这个义务。刚刚这个破空讲的也对，在整个这个协议中间啊，中国呢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方面，他的确给自己定了一定的目标，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污染太严重，不做对他的子孙后代、对他的形象都不好。而做了呢，还有一些好处，资金的好处、技术上的好处。所以这个事情从政治上来说，把中国推到台前有一点好处，但是中国能不能引领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这一次美国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后，大部分国家，还有媒体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那么我想说呢，其实巴黎气候协定在判断排放量问题上犯有重大的错误，我回头再谈。不管巴黎气候协定对还是不对，我下面要说的是，其实美国退出以后，现在欧盟还有媒体把中国推到前台，说中国是这个全球气候领袖的候选人，金融时报甚至说这个欧盟和中国要结成绿色联盟，我怎么看着有点像大人哄小孩子爬很危险的树。因为实际上 不管中国想不想去扮演那个角色，中国在作为一个污染领导大国，他在他真正解决污染问题之前，他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
好的，黄延忠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就说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对就是中国就是有利有弊了。我想强调的是，还是有利的一方面，就是说因为实在是有很多其他国家希望中国啊就做这个全球领袖，就引领这个啊这个巴黎协定的这个这个执行的问题方面，实际上这也给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对于提供中国的软实力是有好处的。另外，中国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低碳发展领域积累更多的相对优势，啊，从而在这个啊低碳领域，在新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回到这个全球气候治理之前，能够啊积累更多的相对优势。我觉得对中国这还是有好处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川普宣布退出这个气候协定以后呢，中国立即和欧盟发表这个共同声明，要在减排方面加强合作。其实自从川普上台以来，欧盟就已经频频向中国示好，寻求这个资金和政治方面的支持。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呢，更是公开表示和这个川普会见之后，他说欧盟不能再依赖和美国的合作。那么想请各位分析一下，陈伯公先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欧盟和中国合作的前景？我们知道近期李克强总理访问欧盟，其实中间发生了一些并不愉快的这个插曲，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跟德国总理，就是欧洲第一大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可以说是这个虎头蛇尾，开始很高兴，后来不欢而散。原因是这次李克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德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后能够成为被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那个欧盟的那个相关的条款，他开始以为，当时默克尔讲了一些外交术语，就是要执行这个相关的条款，他李克强大喜过望，就以为欧洲已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随后发现包括德国包括欧洲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中国在钢铁其他产品上仍然低价倾销，在这个输出这个它的过剩产能方面仍然做得不合标准。在这样的情况，当李克强闻讯之后，本来李克强是想跟欧盟针对美国退出气候协定达成一个共同宣言，说美国跟欧盟中国跟欧盟站在一起建设绿色联盟，但是后来李克强是愤而不提这个宣言，甚至把这个宣言扔到一边。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上不能达成协议，同时影响了中国在这个气候协议上跟欧洲达成协议。实际上中国也无心达成协议，因为中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权稳定和国内的需求，他不在乎世界上当不当什么领袖。国内的媒体已经说了，说不要被捧杀，已经告诫不要被捧杀，说中国当不起这个领导者，首先这个成本就付不起。
好的，张国先生。
那个我觉得其实欧盟啊欧洲啊在川普这个就任之前就在拉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川普出现以后这个才去这个拉关系，因为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而且中国现在也有资金，所以这个欧洲呢是很自然的希望跟中国呢能够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这一次啊，在这个川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李克强访问欧洲，由开始的这个兴奋高兴到后来的这个失望，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误解。因为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退出确实迫使欧洲啊加强跟中国尤其在气候变迁上的这个合作，但是呢中国跟欧洲的合作不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它没有办法取代美国。这个欧洲呢最在意的，它其实并不要中国你来领导我们，因为中国领导目前很多条件都不成熟，
对，
他希望中国你不要再给我退出。这个巴黎协定由美国退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再退出，或者中国不热心，这个协定就这个就胎死腹中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欧洲在这方面要的是中国你不要往后退啊，你要站稳，但中国要的是这个协定以外的东西，是市场经济的地位没有拿到，所以心里不高兴。
双方各有不同的这个目标，对。那么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李克强这次到欧盟去的时候，他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所谓的李克强想要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市场经济地位，他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中国出口商品免受这个欧盟国家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但他忘了，就在最近这一年当中，中国开始对外资的利润严加管制，不让外资把赚在中国赚的钱汇回本国。这个事情正好用行动证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经济地位要求是这国家的市场能够允许资金技术自由流动，而中国现在正好把资金关上了门，开始关门打狗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不可能再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了，因为现在外商愁的就是他赚了钱都拿不走，等于变成捐款了。现在德国的Deutsche Bank 就德意志银行现在就还有几十亿欧元扣在中国拿不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如果中国舍不得把外汇储备逐步减少，那他就只能放弃市场经济地位了。
好的，我想问问黄延忠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之后，那么在北京呢，习近平又特意会见了在这个气候问题上跟这个川普唱对台戏的美国加州的州长布朗。那么布朗我们知道是号称自己是美国所谓抵抗川普运动的这个领头人，那么你如何解读其中的含义，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中国能不能绕开川普政府而与美国的州来进行合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首先是习近平会见这个布朗的这个政治含义。
实际上我们在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说，即使美国退出，意思说我们中国还是要就扛这个全球化的大旗，包括就是坚持这个巴黎协定。那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就是说，如果就是即使川普退出，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跟美国那些就是要坚持履行协定的州可以打交道，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新的外交策略。当然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这个合作，就是说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蛮有限的。
嗯，好的，好像张国华先生要补充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在环保问题上哈，在这个减排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体制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都是从上而下，对不对？中央制定了一个什么政策，这个规定下面就要去执行。美国正好倒过来，联邦制，美国很多这个环保啊减排的这个措施政策都是州政府，都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而这个加州，我们知道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地方大，人口多，而且呢在川普退出之后，美国有四个州，加州、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康州，四个州结成联盟，要继续这个遵守巴黎协定的这个承诺。所以中国跟这个跟这些州来合作，我觉得是一个这个聪明的这个措施，而且呢也是大有作为的，因为这些州在这方面本来就很先进。
好的，陈伯光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呢，他指责这个协议严重的不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倾斜。那么我想特别要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就是看法，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协议对于美国有所不公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这个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严重不公，有几个重大的缺陷。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继续可以增加碳排放量，就中国可以继续的大规模的发展它的这个煤炭和这个煤炭发电、火力发电等等这些工厂，一直到2030年，还有13年的时间去大幅增长它的碳排放量。但是像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却要严格的限制减少，这是第一个不公。这个会削弱美国的产业竞争能力，说给外界造成一个好像中国超前美国落后，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所以川普阵营呢，共和党阵营视为一个阴谋，一个国际阴谋。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资金问题，1000亿资金，每年这个协定需要1000亿资金来维持，就发达国家的资源发展中国家，结果美国却要承担1/4，750亿的这个750亿美元的资金，这对美国非常不公平，负担非常沉重。川普退出之一也是把这笔钱拿回来用到美国国内。说这个协议在这个的关节点上是奥巴马书生奥巴马签的一个冤大头协议。奥巴马一上任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受此鼓舞，他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虚名，因此他非常积极地推动这个协议。前几年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当时中国还半信半疑对这个协议的时候，奥巴马突然自己把这个门推开，把温家宝总理几个幕僚的门推开，自己一下坐进去， 跟温家宝他们直接谈判要达成这个协议，据说这是个戏剧性的动作，促成了中国去跟美国达成协议，但奥巴马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当了个冤大头。还有一个重大的这个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没有硬性约束力，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就说遵守和不遵守全由这个会员国自觉去执行。我们都知道，即便像世界贸易组织有明确的规则，像有些国家像中国这些国家都不遵守，还不要说巴黎气候协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说中国现在国内的减排的压力并不来自于巴黎气候协定，而来自于中国民众对污染的痛恨，会对自己健康的关心，说中你要寄望于中国又继续扩大排放量，又想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就是缘木求鱼。说这些重大缺陷重大不公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退出是明智之举。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再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减排情况和中国的减排情况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这个技术的因素，比如说对于二氧化碳的这个吸收等等，两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想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中国在减排方面实际上如果要遵守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恰恰就是巴黎气候协定一个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中学生上过生物学课的人都知道，我们通常看到这个汽车还有煤炭等等石油石化燃料的燃烧，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是中学教科书也讲过，植物在做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二氧化碳排出氧气。那么这种情况下，巴黎气候协定现在只算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完全忘掉了还有二氧化碳吸收这个自然过程。所以如果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就是如果照巴黎气候协定现在的算法，那么地球上氧气会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因为它忘掉了还有二氧化碳吸收的过程，那将来是不是人连呼吸都困难？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原因是这个大自然植物对这个特别是森林对二氧化碳吸收量非常强。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专门做了个计算，结果让我很吃惊，就是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也是森林覆盖的，这些森林按照生物学现有的公认的这个研究结果，每公顷阔叶林每天吸收一吨二氧化碳。我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大概每年排放50亿吨，而美国的森林按照这个计算可以吸收10倍于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这个二氧化碳量。也就是说美国的森林假如把一些这个更细微的因素像气候运这个大气流这个因素排除的话，完全足够把它的二氧化碳吸收掉。那么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植被覆盖率特别的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太少，所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了以后没有办法吸收，因此它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就非常大。但是巴黎气候协定居然会犯这样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把有森林覆盖国家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吸收和没有二氧化碳吸收的那些森林覆盖少的国家混为一谈了，这种低级错误导致了巴黎气候协定本身不具备真正的科学依据。
好的，我想陈晓东先生，您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说呢，对于同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家，那么有的国家吸收自行吸收的比较多，那么有的国家像中国，那么自行吸收，对，就是说它的环保消化要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那么我想听听黄延忠先生，您觉得中国现在如果说要在气候变化方面、气候污染方面减少这个减排，那么中国要付出哪些方面的代价？但是又带来哪些方面的机遇？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中国履行这个巴黎协定，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个是国内还缺乏共识，实际上中央可能是凝聚了这样的共识，但是我们看地方上还有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特殊利益集团它实际上对这个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最高兴了，因为巴不得中国也是回到这样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中国确实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我觉得特别是中国如果能够把全球气候治理如果跟国内的绿色发展结合起来这样能够使自己的这个经济能源与产业结构的转型这方面能够做好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本身的长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有意义的。
好的， 那么我想这儿再请张国华先评论一个叫做高小鱼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问题。那么他说川普推出巴黎协定有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说很多议员和市场都表示会继续控制碳排放，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加州，还有他说被点名的这个匹兹堡的这个市长，他说而且推出巴黎协定也需要时间，他说四年以后如果民主党执政，美国可以重新回来。我想让您从美国这个政治程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川普这个做法实际上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是的，我觉得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啊，刚刚小龙讲了很多技术上的这个算法，其实川普大概也没去算了，他主要是政治考量。因为首先一条，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啊，为了执行这个协定，中西部有一些矿就不能开了，有一些新的这个矿业的这个发展本来要扩大或者新建，现在不能建，那中西部很多人就失业了，没有工作好做了。有些这个矿工已经一辈子祖一共三代人，这个祖辈啊都在靠这个矿山吃饭，现在不能吃饭了，所以这个压力很大。那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跟他们做个承诺，你们投我，
对，
我为你们去争权益。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的动作实际上是个政治动作，而这个美国如果退出以后啊，这个不太，其实对美国伤害最大的是他的这个形象，而实际上的美国的公司，美国在这个环保啊、气候变迁这个新能源技术上的这些优势啊，还是会这个在世界各地去运用。这个刚刚讲到中国这些年的有投入，有很多这个进步在新能源发展上，其实跟美国的合作是有关系的。
对，
那这个还会继续走下去。
好的，接下来我再请陈伯坤现在评论一位叫做风林火山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看法。他说我认为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任何国际环保组织和议题，因为中国本身的严重环境污染不提，他说北韩的核污染核试验污染了长白山、图们江，中共却束手无策，一拖再拖，所以他说让中国呢领导这个国际环保议题呢近似痴人说梦话。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说的对，因为国际上有一种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国是否能担当气候这个协定的领导者的时候，提出了一点，就中国不仅在继续的发展这个煤炭和这个火力发电，而且在输出，从巴基斯坦到中亚到这个中东到非洲的这个一带一路啊，一直在输出它的火力发电和煤炭发电，也就是不仅在污染中国，而且在污染世界。另外一点，提到北朝鲜，大家都知道，像中国的鸿翔公司，国有企业鸿翔公司，它本身在一直在向北朝鲜提供就是核原料和核元件，支持北朝鲜的这个核项目。所以这样的污染在不仅在朝鲜半岛形成问题，给中国的东北也形成严重的问题。朝鲜的五次核试爆，每一次都在中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核污染和人工地震。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从实质上来讲，作为一个污染最大的、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确没有资格充当这个世界领导者。同时，就简单一个数学题，不算多了，算一个简单题：中国愿不愿意拿出750亿美金来支撑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我认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的这个。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巴黎气候协定就可能解散，那么形式上解散。而且刚才提到民主党是否会重新谈判的问题，这个川普在退出的时候就说过要重新谈判气候协定，没有完全否定。另外，就算4年8年以后民主党重新执政，我想民主党绝对不会简单的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当冤大头，一定会提出重新谈判。所以在川普退出之后，然后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他主要找到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谈判位置或者条款。
好的，再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中国确实在这个太阳能、风力发电方面呢，做了大量投资，也这个有大量的产品。但中国做这些事情，并不完全是这个为了改善国内的能源结构，而是为了抢占国际市场。我看过国内关于中国本国风力发电的一些研究、一些报告，我发现很有趣。中国现在在国内确实也装了不少风力发电的设备，但是这些经营风力发电的这个小企业普遍抱怨，由于风力发电本身不太稳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风力发电的发电量并入国家电网，这样的话就变成他发了电但没有用户，只好白白的浪费掉。像这样的问题说明中国现在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调整到所谓的这个减排的方向上去。中国现在 而且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现在这个以钢铁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铝合金等等这样一个土木工程导向的经济要是真的走向减排方向，那么中国经济的滑坡会更加严重，中国政府可能舍不得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嗯，好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气候减排问题。黄延忠先生，我想给您念一段我们的观众朋友张一一一他发来的这个评论。他说呢，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如果对美国的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发展会产生严重的打击，中国在这些行业里就可能由此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他说在全球经济转型方面，从长远看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呢是不智的。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和美国啊在过去十多年已经在太阳能板等新的这个能源方面有了非常激烈的竞争，那么美国也很多分析人士确实也担心呢，美国退出气候协定会让中国呢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嗯，对，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确实中国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发展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的。如果现在美国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实际上是为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这个治理气候这个气候变暖跟这个治理污染是不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中国在推进就是说全球这个气候治理，这个本身就是为了倒逼中国国内产业能源结构的调整。我觉得这而且就对带动中国这个这个健康产业的发展啊，还有这个因为这个污染跟健康的这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本身是有它的切身利益的。
嗯，好的，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大家来评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知道退出川普上任以后退出 TPP 退出这个气候协定，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他的这些政策呢都是在压缩这个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那么相对的呢给中国的这个上升领导力上升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川普呢是被人指说他现在做这个搞这个孤立主义。
嗯，
那这个有些问题上我觉得川普这个收缩一下也未尝不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承担的义务太多，而美国国内这个这些年把一些老底全部都掏空了。你如果看看美国的道路、桥梁、这个隧道，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啊，过去这个50年都没怎么整修过，所以这个经常会出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下，收缩一下未尝不可。那是不是美国的收缩，包括退出 TPP、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就给中国这个造成的这个领导世界
的
这个
对
领导世界的这个机会呢？我觉得会把中国呢推到台前，但是中国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无论从这个经济上讲还是从这个实际操作上来讲，这个中国的问题很多嘛。这个你刚刚破空讲了那个每年750亿美元的这个环保这个基金
对
支出谁来承担？这个中国本来是从里边可以拿到钱的，今天你叫他把750亿美元拿出去送给别人，这个他不可能做到，因为他在这个环保啊、气候变迁啊、新能源方面需要投入的太多太多，而且中国的这个污染太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确有了一定的这个舞台，但是呢，要做一个领导者，目前中国自己不愿意，实际的条件也不成熟。
嗯，你刚才说到的主要是中国这个能力方面，我想还有意愿方面也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种观点。
嗯，对，从客观上来讲，本来美国退出一系列的这个国际公约或者是地区协议是给中国腾出了空间，说充当领导者的空间，但是中国政府是不愿意接棒，这个不愿意接棒就是说有很多考虑，它当然是出于国内的考虑和政权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说除了就是国华刚才提到了资金方面他不愿意付出啊，这个成本方面不愿意付出，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愿意放弃中国 GDP 的增长，因为中国的 GDP 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现在支撑这个政权的几乎唯一的合法性的一个杠杆，那么他要保持这个东西他就要进行权衡，虽然他不愿意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巴黎气候协定其实美国的退出还有这个中国承不承担领导力啊都无所谓，中美两个大国仍然会在减排上自觉地去努力，美国的减排会继续，我们知道美国的减排实际上在以 再以成倍的这个数量在减少，本身这个美国的这个清洁能源啊就走在前面，什么页岩气这个油，还有这个太阳能，它都走在前面。中国尽管在太阳能上大幅降低价格，甚至补贴这个绿色产业，遭到一些外国的批评，但是中国的太阳能它只占国内的供应量的2%，70%还是靠煤。说美国它是大部分已经靠清洁。我们看世界上的污染排名，中国的指数是88，排第一，印度是第二，76，美国是31。德国28，美国跟德国相差不远。在这样大幅度的差距下，美国没有一个就是说减少碳排放量或者改善空气污染的一个巨大压力，但中国却具有巨大的压力。即便没有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国内民众的压力也非常巨大，因此中美两个国家都会在碳排放量上继续的这个推进，并不因为退出巴黎环保协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担不担当领导力，它也不会担当，也不会影响整个大局。
好的，陈晓龙先生。
我只想补充几句，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无非就是软实力硬实力，硬实力就出钱出人出力，软实力就是你出主意守承诺。那么在这几个方面，软实力硬实力方面，中国其实都不具备条件，既舍不得出钱，也不能保证守承诺。比方讲，最近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已经改变他的说法，原来说是提供几百亿美元、上万亿美元，现在改成了提供人民币了。你想给中亚国家提供人民币，他们能够到国际市场买什么呀？哪个国家用人民币能够购买？所以这就说明中国自己的经济条件，只不过是想借这些这个国际项目来扩大自己的这个出口等等。达不到这些目的，中国政府其实不会真的出钱出血。那么中国的环保治理空气污染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中国政府自己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个和巴黎气候协定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就没有这协定，或者中国不遵守这个协定，中国照样得治理空气污染。
好的，黄延忠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刚才接着刚才陈晓龙先生说的，实际上就是有没有巴黎协定，我同意，就是说中国都有这个意愿来做这个治理污染这件事情，但是有了巴黎协定呢，确实能够帮助中国，就像我刚才说的，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能帮助中国，就是说在这治理污染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好的，有关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政坛昨天一件大事，也就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参议院的通俄门调查听证中作证。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6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不管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电油门，还是现任总统川普的通油门，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每次在国会作证呢，都在华盛顿掀起政治风暴。就在昨天，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通俄门调查中作证，再度成为全美政坛和媒体瞩目的焦点，因为他的证词被认为是确认川普总统是否干预司法的关键。那么科米这次作证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是洗清还是证实了对川普的干预司法指控？政治干预司法为何对美国政客来说是毁灭性的罪名？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今天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报道，看看科米昨天在证词当中都说了些什么。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指控白宫就他被解职一事撒谎，指控川普总统反复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执行他的旨意。
Those were lies. 那些话都是明明白白的谎言。联邦调查局员工听到这些谎言，美国人民被告知这些谎言，我非常难过。
科米详细地讲述了川普所安排的一系列一对一的会面和电话交谈。
我对那种谈话感到震惊，那种谈话让人感到非常不妥。他要求我做什么，但我拒绝做。
科米说，川普要他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调查，并要他公开说他本人没有受到调查。于是科米便开始做他跟别的总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写下他跟川普交往的详细记录。
我确实担心他可能会在说我们会晤的事的时候撒谎，我就想有成文记录很重要。
科米的话使美国人为之议论纷纷。
好，我想我们大家来很快的做一个点评哈。那么就是你认为这次科米作证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首先请程小农先生您来跟我们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看点有三个，两个在场内，一个在场外。场内的两个看点，第一是科米这次作证实际上说明联邦调查局通过大半年左右对这个所谓白宫通俄门的调查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出任何过硬的证据，所以他基本没提这个事儿。第二点是科比明确拒绝用具体的词汇来指证川普干预司法。那么场外这个算是花絮，也是个看点，那就是很多的酒吧在昨天特地准备了所谓的 viewing party， 就是让这个观看这场听证会的这个老百姓能够一边看一边欢乐。
嗯，
因为他们预期会有的大新闻，川普要完蛋了。但是结果呢，出现了和去年希拉里败选那天的情况一样的局面，那就是很多民主党支持者看完了这场辩论以后非常失望，默默的沉默的坐在酒吧里。我看到一则加州来的视频，很多这样的人很沉默，一脸的不高兴，那就说明他们是感觉没有信心去打败 Trump。
嗯，好的，想听听黄延中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昨天听证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这一次国会作证的焦点不是就是说川普总统是否与俄国有没有这种暗通款曲的关系而是在于他是否真正的就是有确凿证据证明他阻碍了司法。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就是说后者如果得到证实了，是可以导致被弹劾的但从目前来看，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似乎没有非常明显的我们说的就是一剑封喉式的这种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是妨碍了司法。就是说尽管共和民主两党可能对此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但是这种缺乏共识本身就说明现在谈论就说他这个有这种被弹劾的罪名还为时过早。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科米去国会作证的目的他其实不是指控川普妨碍了司法，他不是去做这个结论去的，因为现在这个国会在调查，然后这个特别检察官也在调查，所以如果要做这个结论，应该由国会或者由特别检察官去做。他去干嘛呢？他去提供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所谓的事证。那在这一方面呢，我都感觉是昨天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新的爆炸性的这个事证，这个只是呢，他把过去这个跟川普之间的一些恩怨说得更具体一些。
嗯，
那这个方面呢，因为这个科米本人啊，他一直是一个很资深的检察官，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叙述和事实的这个罗列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你看，比如说他指认说这个川普他把他开除原因就是因为他调查通俄门的这个案子没有按照川普的意愿在做，所以呢把他这个开除掉了，这是一。第二呢，他觉得他从一开始他就担心川普呢可能会说谎，所以每一次这个跟他交谈以后他都要做详细的笔记。第三呢，他觉得这个白宫也好川普也好抹黑他，也抹黑了这个联邦调查局。所以这些情形加起来本身虽然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做结论，因为他不是这个角色，但是呢他确实提供给国会也提供给特别检察官这一些这个事证，让他们呢更深入的去调查。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不具轰动性。本来人们指望很高， 这个一些企业关门，学校取消课程，然后那个酒吧开业，这个酒吧甚至下赌说这个会很轰动，大家都吸引大家来观看，说是这个如果说川普总统发一条推来反驳，发一条就免费供应大家喝酒，就很多人就说那他发二十条推呢，老板就说我们就免费供应二十次，各位免费喝酒，结果川普一次推都不发，结果搞得酒吧还那个就怎么讲，就说是白卖了。而且我这个小孩啊，这个不上学，星期四我没太注意为什么不上学，我们的孩子后来我才搞清楚，这个很多学校这个解散课程都是为了说老师啊，这个学生他集中去看这个科米的作证，也就这是非常轰动性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个而且我昨天那个上班很忙，我没有看那个直播，我都是下班之后才回家才事后看的。我发现就是说没有轰动性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事先这个科米已经提供了一个书面调查，头一天就公布了一个书面证词，他第二天讲了一个书面证词，出处不大，减低了这个轰动性。再一个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四平八稳，就是是 yes 和 no 之间，
对，
说的非常简短，没有太多的陈述。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很谨慎，他生怕有的事情啊惹火上身，因为他本身在被炒掉这个联邦局长之后，他有泄密的一个表现，他把内部的东西泄露了这个媒体，说他怕讲的不慎反而这个惹火烧身，在这种种种因素下，说这个整个东西啊显得平淡无奇。所以事实上最后就是民主党与民主党的解读，共和党共和党的解读，支持和川普阵营的两边的说法依然没有改变。
好的，
好像川普方面还觉得松了一口气。
对，好的，那么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很自然大家就问到，这就是科米的证词到底是让川普在国会的调查中处于不利更为不利呢，还是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是怎么解读的，您觉得这个事情的进展最后是让对川普有什么影响？
我的看法是这次听证会对川普使川普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有三点原因。第一，首先他这个科米证词明确说明川普本人没有通俄问题，所以原来媒体和民主党对川普的个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
他的意思是说川普并没有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在通俄门方面，他本人并不是调查对象。对。
对。第二就是媒体还指责说川普团队的成员通俄，那么我们前面我也提到了半年的调查到现在没找到证据。那么第三点是昨天Arizona 州的参议员 McCain 在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点，他反复的问了 Comey， 而 Comey 呢回答是含糊而不愿意，有点回避。那就是McCain 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联邦调查局在去年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两个案子的调查当中有双重标准问题。McCain 反复问了几遍是不是有双重标准，科米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
对希拉里克林顿和对川普的调查，
对希拉里当时那个电邮门
和
她的丈夫曾经去游说司法，对她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去游说司法部长，最后呢联邦调查局把这个案子关掉了。那么川普这个案子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进行。那么 McCain 这个说法的含义是说，双重标准的背后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讲行这个联邦调查局是独立的执法单位，不能受到政治干预，这个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它不应该受政治力量的干预，第二个含义是联邦调查局自己也不能够介入政治运作。那么双重标准呢这个说法背后其实是延伸出来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其中最重要就是是不是联邦调查局对民主党的干预是接受的，而对共和党总统他就排斥。
好的，
这个问题就是很大问题了。
好，我们听听黄延忠先生教授您的看法。
现在啊，关于特别很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这种讨论言论啊，我觉得很多都是掺杂太多的就是个人好恶、意识形态啊，甚至一厢情愿的这种成分。所以我们如果问一个就是民主党的这个人士，就说对这个看法说对川普有利还是不利，他当然会说对他不利，因为他们就说这更加证明了他是有阻碍司法的这个嫌疑。但是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反川普的势力就是说不会善罢甘休啊，还会继续穷追猛打，而这个川普总统也将继续处于守势，因为他头上的小辫子确实太多了。 而且即使共和党的精英也支持他的也特别少。
嗯，我想就是说到这个干预司法的这个证据，那么科米证词中有一句特别关键的话，就是他跟这个科米说，就是川普跟科米说，他说我希望你能放福林一马。那么这个希望到底是命令，还是说就只是说表达他自己的个人一种愿望，或者两人聊天的这种比较松散的口气，这中间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解读。那么张国华先生，我想听听您的解读是什么？
是的，昨天这个科米在听证会上专门被议员就这个希望说了半天，他说你是检察官出身，对不对？那么在你过去起诉别人、指控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某人希望做某事而被你定罪的？
对，
他说他想不起来，没有。
对，
但是呢，这个科米的回答，我觉得他回答的还是不错。他说呢，这个当时我跟他两人在一起，就我们两个。然后总统说他希望做某件事情，那他的解读就是，我认为这个希望就是指示。所以呢，我是这么去认为的那个时候。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对我讲这个话的之前，司法部长在场，他把他叫走了，
对，
对不对？库什纳也在场，他把他们都叫走。如果他们都在场，你这么说说，因为这个希望嘛，你可以把它解读为我随便说说的，
对对，
不是给你的一个命令，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把两人走，显然你知道你说的这个话有一些你不想让
人
知道的在里边。对
对 对, 对，嗯，好，我想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许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他觉得不可理解的，就是说，如果总统干预一下司法，或者国家主席干预一下司法，说这个人应该重判或者怎么样，在中国的观众看来，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美国，为什么总统干预司法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这个罪名？哈，我想请陈伯辉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前栽在这方面的美国总统或者政客，有没有什么著名的例子在这方面？
说这件事，科米作证的事情啊，两个关键点就在于，第一个关键点是通俄门存不存在。就当时俄国干预美国大选，干预到什么程度？川普阵营有没有配合？如果川普阵营配合了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对民主党的和这个干预的话，那去年的总统大选存在合法性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即便那个问题不存在，那有没有这个总统干预司法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行政这个司法是独立的，互相独立的，不能够干预的。即便联邦调查局属于总统管辖范围内，总统可以炒掉联邦局调查局局长，但是联邦调查局本身要独立运作，因为它是一个执法部门。
对，
而且这个司法部长这次塞森虽然被这个川普任命的司法部长，他主动回避，因为他是被川普任命的，所以他回避这个问题，由司法部副部长去处理这个事情。而且就在这个科米被炒掉之后，司法部任命了特别检察官，也是独立的，而特别检察官是独立调查这个案子，涉及总统与否都要独立调查，所以这是美国民主制度优越的表现。不，我这里要提一点，就是说这个川普和科米啊，科米和川普这两个人，其实在这次事件都表现了可爱的一面。科米的性格有可爱的一面，为什么？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一方面他遵守规则、守中立，而且是有原则，不管在希拉里案件上、在川普的案件上，他力求找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个美国人，他表现了美国人的人情味。比如说，他主动给那个川普提了三次说，你不是调查的对象，你没有受到调查，说他的口气是很友好的。我按道理这个话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话你是不应该给总统这么讲的，因为总统有问题就要调查嘛，你怎么能这么讲呢，是吧？但是这是他可爱的一面。另外，川普本身也有可爱的一面，因为什么呢？他去过问的时候，他是说放过福林吧，我希望你放过他，他是个好人。我们听得简单一点的，就是福林是个好人，不要困扰他，就是我们川普来讲义气有人情味。但是这个事情想重一点呢，就是福林可能有什么问题，调查下去可能福林脱不了手。再想重一点就更严重了，就调查了福林有问题，那川普是不是也涉嫌其中？川普很担忧，说顺着这个线索，我认为是这个案件的最重要的地方。
对，
但是其中用的昨天那个媒体报的一个词，那个撒谎这个词啊，反而不重要。讲了半天撒谎，我听那个撒谎，我以为很严重，就看到什么呢？说川普炒掉联邦局长之后，说炒掉的原因是联邦局长领导不利、员工不拥戴、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然后科米就说这个是撒谎，其实这个根本不重要。任何一个公司一个老板炒掉一个主管，都会找不同的理由。
对，
这个就是说弦外之音去说话，找个一个圈子，不直接说问题的要点。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种种，尤其是对于福林这方面他们俩的个性。那么很多人我们知道，比如说众议院的议长莱恩，他就说，他说川普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菜鸟，他对政治的规则的运作他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有时候说话什么他
比较随便，
比较随便，他不像很多职业的政客，他有这个预先的这个预警，他知道说话要怎么安全，怎么不出错。但是川普恰恰在这一点上呢，可能比较欠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川普能够当选，就因为他是菜鸟。 如果他是个油滑的老政客，恐怕这次就不会有很多美国人信任他，一定要选他了。
嗯，
当然菜鸟的麻烦就在于他老犯错误，
对，
经常被揪住尾巴。但是呢，也只有菜鸟可能才敢于去改革这个现有体制的很多既得利益圈。我想说的是，跟刚才破空提到的这个通俄盟有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通俄盟里面涉及三个方面：Trump 的白宫、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的去年的总统大选。刚才我们谈到说通俄，其实关键在于要俄国政府出来指认他受Trump操纵来干预美国大选，这个说法才能够成立，否则是不成立的。
嗯，
通俄盟根本就不会被彻底的否定掉。原因在于，如果俄国政府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只要没有受Trump授意，这个干预是俄国和美国之间的事儿，与Trump白宫无关。
对，
如果是Trump授意俄国要干预，而俄国没做，那么同样这个授意并不构成事实。而川普如果自己去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那是美国国内的事儿，跟俄国无关。
嗯哼。
所以谈到通俄盟，其实美国要调查只能请普京到白宫到美国国会山来作证，证明他自己来干预了。
嗯，
这可能吗？所以很显然的，通俄盟从逻辑上，从这个法理上，一开始他就站不住脚。
好的，那么这是陈小龙先生的看法，我想请这个黄延周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是对川普的调查，一个就是通俄门，一个就是政治干预司法，这是两个重点。那么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呢，他说两者都是具有这个政治意图，刚才陈小龙先生不合逻辑的这个猎巫案，但是对于川普的反对者来说呢，两者都足以带来弹劾总统的罪名。那么我想问问您，个人更倾向于哪种看法？
不倾向于某一种特定的看法，我只是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个情况下美国总统换了一个人，或者是处于一个不同的美国不同的一个时代，我们就不谈是处于不同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回到70年代80年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真的会不会引起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 Nixon 他被有提到弹劾，他主要是因为他阻碍司法，特别是毁灭证据。但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实际上本身不适合于川普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这么远，但实际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看的就引起这么大的这个争议的很多事情，在70、80年代搞秘密外交的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包括就是当时 Nixon 跟中国打交道，包括当时这个布尔金斯基跟卡特跟中国建立外交正常化，实际上都是通过秘密途径进行的，但是没有人指着说他们是这个通中门，这些事情都没有啊，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还要有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
嗯，对，好的。
Yeah, 我觉得我对那个小龙刚刚讲的那个不完全赞成啊，就是说这个通俄门还是要调查下去，还是有东西可以调查，他也不需要一定要这个普京到这个美国来作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联邦调查局他可以通过，就如这刚刚这个大家讲的这个重点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有通俄门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这个是正常的，他一定会干预的，只是说川普阵营有没有人跟他串通让他一起来做，那不需要俄国出来指认作证，因为这个联邦调查局也好，美国国会也好，他你有人去串通一定是通过人去做的，那这个中间有通讯联络，从通讯联络上这个美方就可以这个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找出来。那如果是他们受命于川普去做这个事情，第一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人去串通，第二他是个人行为呢还是川普叫他去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把它厘清，一定要把它这个搞清楚。为什么国会要调查，为什么要设立独立检察官，就是希望能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这样的话呢这个让美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心安。
嗯，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川普自从上任以来一直他就批评媒体和这个所谓华盛顿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对他不公平，他认为他们是在要阻拦他推行他的很多这个议题，那么他说他在民间有很大的支持，但是在华盛顿呢，尤其是媒体和华盛顿的这个既得利益者方面对他的反对声音很大，而且不断的阻挠他，那么这些通俄门调查等等在他看来都是所谓制造 政治疑云，他说在他头上乌云不散。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的？那么我们知道昨天他的律师在回应科米的证词的时候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这个川普的说法可以理解，但是呢，说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干扰他，我倒觉得这个说法重了一点。其实，主流媒体方面来说，不见得是既得利益，而主流媒体它主要有个政治正确，有个传统政治，有个典型的美国思维，政治正确的思维。说主流媒体在选举期间、选举过后到现在一直是反川普的，说那种情绪一直存在。而川普方面来说，川普本身呢，在做事说话上确有不当，确实处理不好，包括这一次跟科米之间的交往，看了很多的细节化。就是连那个国会议长共和党的这个议长雷恩都说嘛，他是一个新人，可能有很多问题还不适应，就他是至少在说话做事上不够恰当，或者说的重点道德上有瑕疵，很多东西不是他应该去表达的，不是应该他说的那些话，包括对福林的话，希望他不要调查下去啊，什么什么等等，或者那些事情什么，我要求你忠诚，要求你对我忠诚，这些话都不应该说。当然，我们现在
这个话他自己说他没有说。我要提醒一点，科米说他说了，但是川普说他自己没有说。
对，
这个很重要，这个区别。
这里有个关键词。
对，
这里有个关键词，就一面之词。目前为止是科米的一面之词，而且科米说他是没有录音，他自己没有录音，他是回到那个汽车里去写下来。
对，
写下来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写。那川普还可以写点东西，说我当时记得是这样的。
对，
那这就麻烦了，死无对证。除非是有录音，有录音，两个人的话都在里面。
双方的说辞有的地方是很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有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他说川普以后估计呢会改变一些行事风格了，他会了解到政府里的气氛是公事公办，按照管理公司的方式领导政府，会经常被人抓住小辫子。那么这个呢也是川普的一些支持者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他是用一个 CEO 的方式来管理美国，当然他会在这个官僚机构重叠，有自己利益要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的这个情况下，他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他的看法。实际上在我们焦点对话川普当选的那个第二那个星期，我们所做的节目里我就提过，我说当时这个川普当选了，他很可能要上总统学习班，因为很多东西他必须从头学起。
对，
指的就是这位听众先生提的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指出他这个提出这个看法里头这个抓小辫子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稍微展开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有人老要抓小辫子。其实我的看法是，民主党还有倾向民主党的媒体之所以紧紧抓就揪着川普不放，抓着小辫子，并不是真的以为他们能够成功的弹劾川普总统，然后呢一举就把他打倒了，把他赶下台。他们也知道那个不容易，他们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是盯着明年的国会的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对，
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抹黑川普，给他制造各种麻烦，让他疲于应付，然后在此同时损害他的形象，为民主党中期选举夺回国会的席位创造条件。
好的，
但是看来这个努力不一定能够顺利。
好，因为时间不多，想请黄延忠先生和张国华先生各自再用40秒钟时间来评论一下。那么我想黄延忠先生，对于这个议题，现在川普他现在被这个政治丑闻搞得这个焦头烂额，你觉得他还有没有能够有效的管理美国或者治理美国？您的看法是什么？40秒钟时间。
对，但是川普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科米要这个停止这个调查，实际上本身他是想推行他的本人的个人的这个日程嘛。但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从时代的眼光来看，确实是美国现在政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说要妥协是已经变得非常，就是两党之间的妥协变得更加的困难。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这种真正的就是我们说民主成为一个唯一的一个所谓的 only game in town， 就是唯一的这个行事规则也遇到了挑战。因为他们还不像我以往这样，就是失败的一方承认失败，然后就放下来，大家共同建设。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基本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40秒钟时间，张国华。
是的，这个民主党当然对这个去年这个败选是心有不甘啊，所以他们一定会这个继续抓这个川普的小辫子。但是这个对美国民众而言，美国的尤其是中西部的这些把这个川普送进白宫的这些选民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川普对科米说了什么话。如果他真的是犯罪，好啊，你去办他。如果他没有犯罪，他有一些小毛病，他不习惯，这又 so what？
对，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我们希望它这个增加就业机会，我们希望它这改善基础设施，我们希望它在健保在这个税改方面能做一点事情。那这方面我觉得这个风头啊，虽然民主党要抓，但是风头会过去，然后川普该做什么还是会去做什么。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黄延忠、张国华、陈伯空和程晓农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谢谢。